听众朋友，也许您有考虑过，是不是将来要到美国来学习，或者是到美国来工作，至少来见见世面。我们人生是需要有理想、有盼望的，但是呢，人生也有很多的未来的曲折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张姐妹来跟我们谈谈她来到美国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张姐妹，您好。
各位弟兄，你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张姐妹，您哪一年来到美国？
我是96年到美国的。
当初到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国内是医学院毕业的嘛，美国那时候大家都想出国，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嘛，大家都很向往的。因此，当时如果能有机会出国的话，都会想来出国的。
是，
嗯。
当时来到美国选择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学免疫学。
一般在美国的这个免疫学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有一部分人的话会继续选择在实验室做科研，然后的话就想成为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这是一部分人的选择。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的话，他们就会到制药公司，用自己的免疫学知识去帮助研发新的药品。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到公共卫生那去做一些。
是，张姐妹，您现在是在美国做医生，是一位中医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因为免疫学是西医，而您现在做中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与我人生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我的话，因为小孩的话，曾经。因为女儿的话，可以说有一点，我不想说，其实但是就是医疗差错的原因嘛，造成的女儿瘫痪在床，用呼吸机生活。我呢，其实作为一个母亲，我是想尽办法想救孩子，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自己开始自学那个中医针灸，想通过这个能够救助女儿。当然，在照顾女儿。几年中，我能感觉到西医它的药性的一些毒性其实是很大的。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认识，自身照顾女儿之后，对我的感觉很大的。因为这个，我就自学的中医，从10年开始，然后自己就慢慢喜欢上中医了。但是女儿走之后，我还是在医学院做科研，但是终于，自己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女儿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也是我们一家人经历了很大的苦难。我呢，就是相信我女儿，我没办法，因为这是医疗差错的话，我没办法，就是很难去说要那个当事人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有的人说可以以牙还牙，我做不到以牙还牙，我做不到去记恨人家，我也做不到把那人玩忽职守的医生能够让他负责任。其实心里面当时是很痛苦的，我没办法给我女儿一个公道的说法，虽然我努力过，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呢，我心里面呢，可以说实在的，是很难受的，也很气愤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本人没有好处，也对我女儿在天上也没有好处，因此我就想到转变另外一个方式，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我就想到了圣经里面一句话，有时候我可以。借助上天的帮助，来纪念我的女儿。我记得当时的儿童医院，我女儿走后的12年，我女儿是1月份走的。然后12年的话，12月份的时候，儿童医院专款专务帮助其他孩子。我就记得我女儿曾经在儿童医院的时候，也被人家捐赠过一些礼物。我就当时我就买了一些礼物，到了儿童医院作为我的专款来纪念我的女儿。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其他方式更好，直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我都忘了这个事。是最近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哦，那个儿童医院还跟我送了来一份感谢信。我当时还去捐款个、捐个物、捐个款个给他们，我就让我回忆起了这个事情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方面，我就心里想，我见证了我女儿的痛苦，我就想，我能不能够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也能够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女儿的苦难呢，救助其他孩子，其实这也让我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以他自己的苦难，其实救助了这么多的证人。我就是其实这个想法，可以说是一个蛮主要的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让我下决心学中医的。
是的，
嗯嗯。
那张姐妹，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基本上快要迈入中年了。您有了这个理念之后，您是怎么样去进行转行的？
从中医来说有点不一样，事实上那种有名的中医像张仲景啊、张景岳这是大医家，他们都是40岁之后才开始中医的。中医是一个绝学，其实他需要有点生活经历才能够悟得出来的很多。我不担心这个年龄，我那时候也刚是40出头，自学几年之后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很逻辑的一门数学，这是一点我选择的原因。还有一点原来可能是对于我自己的自信吧，其实我真的没考虑后果的，我能不能学出来，
嗯，
真的是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是学不出来，你没有效果的话，病人不会找你治疗的话，你至少你就不能生活呀。你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赚钱不是最主要，但是生活是主要的呀。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一个自信吧。
是的，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学习的经历是从哪里开始，怎么完成的？
好的，2010年开始，那时候我找人家来跟我女儿的扎针嘛。扎针的话，中间有的医生就因为上门嘛，我女儿我不能送她去到诊所去，还是有个别的医生很好的上家跟我女儿看，但是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应该也都不愿意上家来的。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学吧。自学的话，我当时其实最早的学中医我就是上网去找啊，而我的话有幸，我真的是觉得是上天的旨意，就是自己上网去查，自己有这个心，然后上天给我就找到了我真正的觉得是真正的中医的地方开始的。首先从经络开始，学完经络我就知道什么叫阴，什么阳，什么太阴太阳这些东西词语了，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不懂得这些词语你是没办法去读懂中医术语的。这是最重要的经络的走向，就像高速公路啊，就那种人身上那么多高速公路一样的。然后我再找到了王振龙老师的一些书，艾灸的书啊，还有求医铺求疾啊，很多书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讲的很多。当然我并不能说那上面的观点就100%正确，但是我是觉得正确的。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practice 嘛，我觉得可能有它好的地方，但是有的也还是缺失一点点补充的地方。
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是很尊敬王振龙老师的。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嗯，
其实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我觉得王振龙老师对我也影响很大。慢慢的我就学内经啊，自己自学，听王振龙老师的讲座啊、视频啊，
嗯，
然后的话我很认真的到老师听了好多遍，并且我都是一个一个字的给他记下来了，就写到我的笔记本上面，确实是自己还是下了一点功夫的。
嗯
嗯，不是说只听一听，因为有时候一听那就忘了嘛。我是把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记到我的本子上面的，并且我不是只听一遍的。
嗯，
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学到了。然后的话针灸的话我就从我女儿身上开始啊，胆子也够大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没其他办法，就想救女儿。然后慢慢的就是到自己亲人身边啊。然后2013年的话看脉，把脉学我去看了的，因为平复脉学嘛，就是看了一点点，然后就是说自己钻研嘛，你就上网去找嘛。然后我但是我在美国的话我没有人可以让我去多把脉的，我要书上怎么讲的我只能去感觉，但是我真正要实践的话我就没办法，我要找人。
嗯，
所以2013年的话我就回国了，在国内待了6个月。其实我那时候亲戚朋友医院里面病人我都是把脉的，我就能够辨别出到底什么玄脉，什么是滑脉，什么是涩脉，什么是紧脉，这些东西的那是八脉嘛，就是说就是慢慢去悟的自己也是。然后包括那时候还学会了怎么样去辨别小孩子怀孕之后几个月是男孩是女孩的这脉，我自己书上都有以前的平复脉学那古书里面都讲到的。
嗯，
但是当时第一次我记得我是有一个朋友的一个亲戚的孩子，他怀孕要我看男孩女孩脉，我也没把握，我就跟他说我也没弄过，只是在书上怎么样的我怎么样做到书上的植物。他后来8月份我接到电话，他确实就跟我诊，他让我把他几次，我说就是一个女孩脉，这确实是的，我就自己慢慢一点点这么学的。
嗯，
我也到北京去学了一下。国内的话针灸 license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个时候反正你就学一个学习班也可以拉到的，但是不像中药，中药就管理很严格的，那不是那边，那必须要上学的。
嗯，
这样然后来美国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去读书，因为我没办法，我要参加美国中医协会执照考照的话我必须要有文凭才能让我允许我考。
嗯，
因此的话我就到了凤凰城，他有个中医学校搬到那边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没有诊所，那时候要我去上班，就是这样就过去了。嗯，就开始我的中医的生涯。
是的，张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